我们今天晚上交通的主题呢是服饰的实习。那我们前两次弟兄姊妹交通到这个服饰的根基，是很把自己完全的奉献在这个手中。然后我们的服饰的目的呢，乃是为了要来成全圣徒哈，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些呢，实在说来，如果我们前两次来的话呢，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主的话语哈，可以说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交通的那个根基啊。像上次特别讲到这个牧人的心哈，为父的心啊，这个母亲的心，还有做大祭司的心，这些其实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所要交通的哈。那么今天呢，可能我们会重在更加实行的一面哈，实行的一面。所以我们下面呢就一个点一个点的交通啊。我们先请这个王海滨弟兄啊。
今天这个就是讲服饰的实行，就是关心照顾弟兄姐妹跟福音朋友。那第一个就是讲到弟兄姐妹，就是圣徒之间的这个交通。我交通这个点就是说注意平时的交通。那讲到交通这件事情，这个交通是三而一的神的交通，就是最早有的就是这个交通。那我记得以前就是在公司总是看到那些公司的高层在开会啊，里面怎么开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交流的方式也不清楚，但是有一件事知道，就是说他们交通的是很重大的事情，而且他们都是很合一的。那然后之后呢，像神的这个交通当然就比这个更加美好，更加所以那个每次开会之后总有个结果会传达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进入的其实是同样的一个交通。那刚才感谢主，就是这么多祷告。因为前一段我也记得，我一次去当趟坐 bus 的时候坐错了，上了之后呢，我就说去不去当趟，他说去，我就上去打领带。每次我为了节省时间上车打领带，打完之后抬头一看，全是黑人，车上不是我要坐的那班车，然后这个车就一直不去当趟，一直在旁边兜在那个穷人区啊什么的。所以当时我就很害怕，我说这些人会不会抢我啊，会不会，根本忍受不了。外面所有的都是败坏，就是那些房子都是最最差的房子，那些人都是 homeless， 就是那些人。所以我就想，神怎么会这么大的神，这么美的神，这么善的神，会来到这么龌龊的这个人间，把他的东西给我们。所以这个讲到注重平时的交通，所以我想我们先知道，就是说这个交通我们可以在其中有份，我们可以知道，就说高层开会总会传达他们到底是做什么。那我们需要的就是注重，而且这个讲到是平时。那第一个这个讲到就是聚会里面的交通。那在希伯来说就说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因为这个聚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还是来看一看，翻一翻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二章1-4节。腓立比书第二章1-4节，那在这个handout 上面都有。那找到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1-4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里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那讲到平时的话，我想我们到教会来都是很多聚会，比如说这个查经啊、祷告啊，还有主日饼杯的聚会， 信息聚会，平常在家里我们会有晨更啊，或者是像今天这样特别的聚会。在聚会里面呢，这里提到就是几件事情，在第一节是基督里面的劝勉、爱心的安慰、圣灵的交通，这三件事都是跟神有关系的。第一个是那个子的，就是说圣子在里面，就是基督里面，那子给我们什么呢？那第二个就是说，爱心是从神来的，父神来的，圣灵的交通是圣灵给我们的。那子成就的其实是一个恩惠，那等会儿我们会看到那个章节。所以前面这三个呢是讲到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要交通的呢就是神的，在这三点里面要给我们清楚知道的。那神到底给我们什么呢？那后面还有第四点，说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慈悲怜悯，感谢主，有一个弟兄他就在这上面给我们有帮助，他就说这个怜悯呢是跟恩惠这两个事情都是从高到低的，都是不配有然后给你的。怜悯就是说看到你可怜，我怜悯你，但这个时候还没有动作。恩惠就是说我怜悯你，很可怜，但是呢，但是呢，就是说还没有把这个要给你的给你。当把这个礼物给你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是说恩惠临到你身上。所以呢，那第四个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是我觉得是我们圣徒之间互相的一个一个应该有的一个体恤。然后他就说你们要意念相同，所以这个平时的聚会里面的交通是为了一件事情，就是合一，是一样的，什么都是一样的。然后这样的话就像在三一神的里面的交通一样，都是一样的。那所以呢就是说这是可以使保罗的喜乐满足，其实也是在神里面是非常得神喜悦的一件事情。那后面呢第三节马上就讲到我们这么做是有一个阻碍，这个阻碍在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阻碍就是说我们结党，我们贪图这些虚浮的荣耀。那后面就讲到我们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自己的弱点呢，我们经常都不晓得。看别人比自己强，我的感受就是说要看那些在我强的那一点比我还强的，我就佩服他。其实呢你要容易一点的话，你看一些在你弱点上比你强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这样容易得很。那我记得我自己的学习就是说，真是看到一些弟兄他们的爱心，他们在神话语上的坚持，很多事情都是我应该学的。那这个是我们需要有的一个态度。然后呢就是说不要耽顾自己的事。那我讲个失败的见证，是以前有一次在那个查经的时候呢，总结的弟兄不在，那本来是有弟兄带头，然后有弟兄总结，但总结的弟兄不在呢，那个就是说开始交通的弟兄之后应该有人可以补上，但是因为我那个之后要有另外一个准备，要 out of town， 所以我就只管自己的事。等到那个带头的弟兄交通完了，就说还有没有交通，当时我就觉得真是亏欠。那个是之后我真是觉得我只顾自己的事，所以我就说对不起，我没有交通，真的对不起。然后那天就分组分得很早，因为没有总结，也没有补充，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失败的见证。那当我们顾别人的事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不要有个心态，就是说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为你顾别人的事很多。但是你在这个心态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那个孩子很小，所以我看到一个文章，我觉得是在讲我。晚上我跟我的姐妹在这个一起照顾孩子，睡在一起。本来定好是就是应该我起来，但是我孩子一哭呢，我总是装睡。然后那个文章就说这个父亲总是装睡，我还觉得哦，他感谢主还不光我一个。然后我看到姐妹总是一下就跳起来，然后她离 baby 比较远，按照安排她要下了床走过去，然后我觉得爱心足的话，我在她走到那儿之前我会跳起来，不然的话我就接着装着睡下去。所以我就说我们不要有这个心态，就是说光顾自己的事情。不管是比我们属灵就是需要帮助的，我们都需要去帮助。哎，对不起，那个时间是剩余时间上，只有两分钟。然后其实在哥林多的教会啊，它是各样的恩赐都有。那神说你这个知识上不缺，什么都不缺，但是你缺一个最大的一个恩赐，那你要求的就是这个最大的恩赐。 因为我们缺少爱，所以我想在这个平常的这个交通里面，尤其聚会里面，我们可以学怎么样来劝勉，怎么样来安慰，怎么样顺着圣灵的感动，不管你是祷告也好，你在这个在主日我们有弟兄跟我们分享，是他们在神里的领受，然后给我们，这些都是就是都是这个劝勉也好，安慰也好，都是从神来的。然后那个第二个是讲到在生活里面，所以呢不光是我们在聚会里面大家你好我好大家见见面讲几句话啊，交通交通就可以，因为这个要带到这个生活里面。那我想我们还是来读一读格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十四节，格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那我已经找到，我来读一下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这里就非常明白了，在读了这一是耶稣基督来的是恩惠，神的慈爱、父神的慈爱、父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要拯救我们这些人。他为了爱他的儿子，把万有创造出来，把人创造出来，也早就拣选了教会，所以为他儿子的缘故，他有这个爱。那当人堕落之后，也要有救赎。所以，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来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且教会的开始，这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一件事情，临到所有信他的人，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恩惠。那圣灵的感动，感动跟交通其实是一个词，所以圣灵带我们进入这一切的实际里面。啊，感谢主，时间到了。
蛮谢谢海滨哦，他在这圣经里面。真是交通了很多，我就想交通一点，就是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广泛的交通，我就给大家念一下啊。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原来看这一段这一句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觉得我和神的爱好，我和神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在弟兄这么一连结，说广泛的交通，而且是注重平时的交通，又让我思想，我就觉得真是这中间是有关系的。神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第二大诫命就是爱人如己。所以当我们在神的家中，神实在是要在家里有他的爱。他是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就是他希望能够在他的爱，在他的家中是有爱的见证，不单单就是人家看到我们，只是说因为我们有神的话，因为有神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条例，而是说我们众人实在是有真真实实神的在我们，神的爱在我们中间。那要是彼此要相爱的话，实在是需要常常的有交通，常常互相有交通。要如果没有彼此，如果说没有太多的交往的话，很难能够做到这样子的爱。但是呢，如果说与人疏远也是不行，这个也是我学的一个功课。所以要与人交往才能够学习爱。那真正要爱的话，还是要付出，就需要有时间和精力的付出。讲到这一点，我就觉得我们有很大的亏欠。我们家就有我们上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我想大概是神感动，就是一个很有一个逼处，就是想要去寻找，就想去跟一个姊妹交通。我那姊妹是比较难找到，然后我就是后来果真就是没有找到。而最后一个星期天的时候，听说她要来，但是也没有出现，然后我就去，就非常忙，然后我就去加州度假了。然后我只能够就是在那个时候繁忙的时候，我就说那等到今年的时候我再来与跟他交通，再来找他。等到今年我回来了以后，就才知道他去年年底就已经回国了。 所以听到这件事情以后，我就非常的心痛，而且很非常难过。所以我和刘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震动。我们就知道神给我们感动，实在是最好要去做的时间就是现在，而不是要有拖延。即使是说我们平时有些很多的繁忙，有的时候实在是需要，如果有冲突的时候，有的时候做一点牺牲，实在做一些牺牲实在是值得的。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就是说我们在付出，就有的时候用一些时间的时候是，哦，到了。
讲完。
讲完。就是，这就是恩惠哦。就是从另外一方面，我们就是我们真是在互相就是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就是想到我们实在是就跟世人交往也很容易，人和人之间就能够相近，但是神真正的心意并不是说单单就让我们人和人之间距离拉近，实在是要我们人和神之间距离拉近。这是我们学的一个功课，就是有一曾经有这么一对弟兄姊妹，他们不能因为生活上的困难不能够定期的聚会，我们和他们有一定的交通，有一定的交往。然后有一天，这个弟兄跟我讲，他说你们是我在美国遇到的最好的朋友。他这一句话让我感觉到了一个亏欠，我就觉得实在是亏欠神，也亏欠我们的弟兄姊妹。就是虽然我们有交往，但是这时间和精力花上去了，但是他们居然还是不能够正常的聚会。我就觉得在这一点上面，邻里的交通真是非常重要。所以这点说注重平时的交通，实在是一个爱的交通，是神爱我们。我就记得我们在当趟读的一篇文章里是说，人生减去爱就等于零哈。我就想，我们真是在这个爱，在神的家中，应该是用爱来学，一起学习爱，而且是要见证爱的，更是在这上面有很多的功课。而且感谢主能够让我们，虽然是有失败，但是还是像弟兄祷告一样，还是有盼望，因为我们在神的家中有这么多的机会。谢谢主。
这一点上，大家还有没有？
哎呦，大家好，我有一点点分享，但是不是没有什么很好的准备，可能不是很信，我自己有这样一点分享，就是如果我们看看这个交通这个英语单词的时候，就知道它是 fellowship， 就像这个友谊，它有一个 friendship， 这个 fellowship 怎么能才能称为 fellowship 嘛？就是你先成为 fellow， 你才能有这个 fellowship。这不是说我们大家不是说就说哎我们俩哎哪天见了面说说话哎我们俩就有了 friendship， 也不是说跟主就是说如果哪天就是不是哪天了就是主日或者来到教会里面，然后就跟主就有了这个 fellow 或者就这个 fellowship 就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交通呢，从就是说首先要成为一个 fellow， 才能开始这个 fellowship。而这个 fellow 呢，不是说也不是说就是一点点了，特别我觉得跟弟兄姊妹这个交通一样，这个 fellow 就不是说一点点的见了面打招呼，或者说问寒问暖这样一点的事情，就是真的是一种从爱里面关心的时候，成为一个 fellow， 然后首先是成为一个 friend， 而这个 friendship 来的时候，然后在主里面成为一个 fellow 的时候，就有这个 fellowship， 而这个交通真的是，还有跟主的交通也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的时候。也不是一段时间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也是说每天那个周五星期天来到教会里面，也感觉到跟主有交通，也有祷告，但是平时吧你跟主就没有这一个关系在里面，平时没有这一个 fellow 在里面，你发现这就构不成一个很紧密的一个 fellowship。 所以我感觉这个交通真的是让我们成为一个 fellow 的时候才能有这样一个 fellowship 才会出现。而且这个交通呢，哈，就好像有一个跟主这样一个交通是一个纵向的交通一样，跟主有纵向的交通，而跟弟兄姊妹就有一个横向的交通一样，就是它这两个字是相互能够互相交替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两个都是不可以确认，不可能说我们每天都是在主的里面一直跟主有交通，我们也不 care 我们周围发生了弟兄姊妹的一些事情，也不可能就是说我跟只是跟弟兄姊妹哎讨论一些 Bible study， 大家一起讨论一些事情，我们自己没有单独的这样的时间在主面前。
我想两个都是要互相互补，互相都会促进我们的成长。我有这一点，还有余力。
好，谢谢。
我希望能够说得清楚一点。嗯。
大家抓紧时间，这一点呢，大家还有没有？小心。这个我个人是很 sorry， 因为这个讲义，这个写的时候很匆忙，有些点呢。弟兄说看不懂，不知道，不知道那个联系是怎样哈、啊。这个下次改进，下次多 follow， 然后呢，再出这个 ship， 先 follow the ship。大家在头一个注重平时的交通这方面，还有没有大家愿意有一些要？
我想最后一个带导的思想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肢体的交通啊，最主要还是在带导上面。我自己在这上面操练了一段时间，我是觉得，如果我们心中 carry 另有一些弟兄姊妹在你里面为他们带导的话，很稀奇的。虽然平常没什么交通，但里面的感觉非常的清新。带导非常的重要，而且你带导的时候，你看到弟兄在主面前成长，你的喜乐是远远超过一切。所以我想，这带导很重要，我们应该。哎，每个弟兄姊妹都学习操练了。那魏伯伯以前教导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有的人至少一个人可以 carry 一个两个，如果你度量大，你就多带导一些。你度量就是说，看主给你负担多少，那带导实在是很重要的。
我想在这个准备的时候，我就感觉说，如果我们讲到关心弟兄姊妹哈，但平时的话，我们第一没有带导哈，第二呢没有 follow 哈，就算是我们弟兄落在软弱里哈，你发现你帮不上忙，你发现你那个服事啊很难进去。我们可以有很多方面的帮助哈，但是实际上呢，你们真正能够进到它里面的哈。是那些平时在灵里面有交通的，是那些为他带导的。你看这个呢，所以我在思想的时候，这方面呢就特别的重要，特别重要。否则的话呢，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哈、啊、会想到我们的弟兄，因为有难处嘛。但是、那个时候你发现你好像够不上，好像那个时候你好像在灵里面哈、啊，像刚才弟兄说的，没有成为 fellow， 所以就没有办法哈、啊、在这方面。啊，能够给他扶持，这样，当然这也是个机会哈、啊，让我们学习，就过到，哎呀，原来我这个肢体有软弱，所以开始带导哈、啊，然后慢慢你发现主会给我们机会，带领我们进入这样的交通。那我想我就开始进入第二个方面哈、啊，第二个点，在讲到服事的实行上哈、啊，我们这一次所列的这些重点呢，都在人的服事上。我们知道服事的实行呢，包括很多方面哈、啊，比如也包括在这个事物上面的很多的服事哈、啊。我想很多服事方面那些事物上的服事也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但是我觉着呢，在这个服事人的这方面哈、啊，就特别需要大家一同来学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人呢是因人而异的。没有一个人说我会服事了，我因为我服事过几个人，所以我会。你还不会，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神造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服侍的这几个人呢，可能你不一定会服侍啊其他的人，所以都需要一起来学习。那么另一面呢，你发现人呢会变的，就同样一个人呢、啊，他这个时候你这么服侍他可以，下个时候你不可以了，他变了，有的时候往好处变，有的时候也许可能往另外一方向变哈，就人会改变的。这个呢，就更让我们觉得服侍起来呢，有的时候需要很多的祷告和学习。那么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服侍人这个服侍哈，就特别的 delicate， 我很喜欢英文这个词儿 delicate， 就非常细致。这个我就想到这些外科医生他们在做手术的时候，每一个剪子下去，每一个刀下去啊。都要非常小心，为什么呢？一不小心啊，可能会影响这个人一生，
而我们来服侍我们弟兄姊妹哈，如果我们顺着圣灵的来引导来服侍，可能会给他带来永久的祝福，或者说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带来很多的伤害啊，那个就非常的这个严重的事情。当然主有恩典，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在一起呢，彼此的操练，彼此的学习。那在这个学习的事情上呢，我想有两件事呢。第一呢，就是我说要看着学，就是你要看看别人怎么做的，我说这个非常重要。你看那些实习的大夫哈，没有一个人自己上去就拿刀的，他们都要先看，那个看的学习啊就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大家现在这样的彼此的交通的这样的操练啊，就你发现弟兄姊妹他们在交通的时候，你去看着他们的交通，你看你才有点学习。你要不看别人的话，你发现呢你就自己闷着头这样的去准备啊，你发现往往一个事情讲不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看着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像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就看别人比自己强啊。我相信主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一个恩典，你都可以去看的，你都可以看着学的。这样的话呢，我相信对我们哈，在这个服侍人的事情上就少走很多的弯路。啊，这是一个就是看着学。那么光看还不行，还得坐着学，因为没有一个大夫是他看了以后看了十个最好的外科医生，那现在可以开脑子，可以让他来开，不可以的。他必须得自己得动手，还得开始从缝线开始哈，从这个敲骨头开始，才能把这个头颅打开。他开始可能就做这么一点点，但是他要做，他一定要下手来做，他才能够真正学到。所以呢，我觉得在服侍弟兄姊妹这件事上，一面我们要跟前面的弟兄们哈，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跟他们一起来学习；另一面，我们自己一定要起来来关心。这样的话呢，我们才有一个真实的得着。那在学的时候呢，我自己呢，感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就是听的这个学习。啊，这里面我好像列了一下哈，就是祷告在父的面前啊。其实我这个讲的话呢，不光是我们代祷哈，把难处哈，把我们的意愿带给神，更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在那等候的时候，让神把他的哈意思告诉我们。因为实在说来，我觉得当服侍人的时候，就发现自己你什么都用不上，所有的这些的道理哈，这个从前的经验，你发到那个时候脑子是空的。而且他根本就够不上，所以那个时候只能来到父的面前，让我们的神呢来教导我们。失败的经历是一车一车的哈，不过讲的时候呢，还是讲一两个这个有一两次的这样的经历。那我记得有一次一位年长的姊妹啊，她在我们中间服侍的时候，她病得很重啊，各方面呢这个好像都不好，那么就打算要离开我们哈，要回去休养。那个时候当然我们就有交通啊，我想那个时候你拿什么能够来讲啊，你不可能讲什么，因为他知道比你多多了啊，这个而且我们又不是医生，我们也不能够说能做什么。但那次主很奇妙，让我和太太一起来祷告的时候啊，里面就感觉说，你就去那个 Walgreen 哈，买那个 Tylenol， 就这么简单，就是感觉是你就买 Tylenol 给他送去就好了。所以他星期五决定要走的，然后我就礼拜六早晨我就去买了 Tylenol， 我就觉得很可笑，我觉得这个真是蒙古大夫，怎么可以先买 Tylenol 说，但是买了 Tylenol 送去以后呢，等到礼拜天他来的时候，他说他所有的病都好了。而且他睡得非常好，所有的那些难处都全带过去了。我觉得这个真的要在神的面前哈，好好的等候，好好的寻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主的话是很有功效的，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个见证也是能够帮助人的哈，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 个人的一些的经历哈、啊，也可以带人从难处里走出来。但我觉得真的要在神的面前学习等候啊，学习来到父的面前。我相信父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啊那个难处。所以这个具体的学习上呢，我觉得这方面听的这个学习哈、啊、就特别的重要。那不光是听主的声音，我们还要听这个在难处中的弟兄姊妹他们讲。我觉得这个呢，对我的这个主给我的很多这方面的教训，这个很多的时候还没怎么听呢，这个无论讲什么了，这个讲了一大堆东西之后啊，这个是他也是困了，我也是干了，反正是一点这个服侍的果效都没有哈。那我记得有一次去和一个弟兄呢，他呢刚得救，我跟他一起去谈话的时候呢，他就一直在问一件事，就是祷告的事情。那他问祷告的事情，我就发现非常奇妙。他在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实在祷告，我说这次，我太太说你千万别再讲，你要好好听人家怎么问的，你不要再讲了。然后他在也很奇妙，他在问的时候，我就讲不出来。而里面一大堆关于祷告的真理，我都可以讲的。这个，但是呢，他问的时候，里面就是没有感动要讲，就是讲到嘴边就没有力量讲。我说那得听一听，他问了一个又问一个，问了一个又问一个。后来我在听的时候在祷告，他发现他的难处就他不祷告，他就是不肯祷告，就这么一个难处。我说我跟你一起祷告，感谢主，那次他的难处全过去了。他就是不肯祷告，其实他没什么别的难处，他问了半天祷告的这个真理，那都不是目的，他就是不肯祷告，那就是他的难处。所以我觉得在服侍的事情上，听是啊特别的重要。一方面听主啊他告诉我们该怎样的来服侍，另一面我们要听听弟兄姊妹啊他们的难处到底在哪里。他是有很多难处，不错，你看他讲一堆，他有工作的难处，家庭的难处，孩子的难处，他有祷告的问题，但是这些都不是他的难处，他的难处就是他不祷告，就这么一点。你摸着了，主给你看见了，你带他一起祷告，就全都解决了。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在服侍上呢，听的学习呢，特别的重要。那第二方面就是讲的这个学习，这个听还要学习讲。这个讲的话呢，有些讲论呢，哈，我觉得是底下讲比较合适，你单独讲很合适。有些讲啊，在聚会里讲很合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圣灵来带领，要不然的话，我们有些时候该私底下讲的，你在聚会中讲反而起反的作用；有的时候该聚会里讲的，底下讲反而失去那个果效。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只有在操练中来学啊。这个有的时候就给我这样的感觉，而且有时候发现确确实实，你底下跟他谈的时候，就稍微安慰几句、劝勉几句、同情几句，他的难处就过去了。你不需要讲任何的事情，但有的时候是真理上的事情呢，有的时候可能单独底下讲，确实他听不进去。但是在聚会里面呢，圣灵哈，因为那个同在非常的强，那人的心有时候打开的时候，那个话反而能够进得去。所以我想我就开个头啊，这边开个头。那么下面是
就是长江已经把我要讲的话都已经讲完了。我想我要在这方面其实也不配讲这个事情，也没有怎么样关心身体和生活上有难处的，但是我却落在难处之中，那我就讲讲我需要什么。最近有弟兄很关心我，但是我发现那真的是不是我要的，那结果就是好像开始 push 我，要我讲很多的东西，但是你发现那些东西啊，真的是不，都不 work。就是我们真的是，就像我们前面第一点讲的，我们平常有一个交通啊，你知道你弟兄真的是缺什么，那个才行。如果平常没有交通的话，我想我有很多的东西啊，我也没办法跟别的弟兄交通，我怎么交通？我们平常都没有。我把我的什么东西都掏出来吗？不大可能。所以我想 很主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平常要有交通。那当我们平常有交通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啊，关心弟兄姊妹啊，并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其实弟兄姊妹有时候当然是需要一些物质上面帮助，有些时候可能你就是跟他谈几句话，很好了。所以我这个感觉，关心照顾哈，我想第一个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关心的对象是谁，有一些是属灵的需要，刚刚在长进的，那你知道你要怎么样关心他。还有一些是，就是有些弟兄姊妹是在组里面比较有长进的，那你知道怎么样带他。还有一些真的是年长的弟兄姊妹，那怎么样带他，这有很多。我们有很多的时间，我就是这么提一下几点，就是还有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关心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需要什么。有的是一些physical 的需要，就是好比有些真的是有困难啊，你需要帮助他。有些时候生活上比较艰难，那你需要提供一些金钱上帮助。有些可能需要一些车辆的接送，你就做一下就好了。还有一些真的是更大的需要，就是那个灵里面的需要，那个需要我们在主面前真的是安静祷告。那我们跟那些弟兄姊妹有一个很谨慎的交通，要不然的话有时候可能会真的 hurt 别人。我们不仅没有帮助别人，反倒是把别人给伤了。所以有了这前面几点的话，我想最后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帮助就很简单。主，我们不要自己为难自己，我们有什么那我们就提供给弟兄姊妹什么啊。那我们要知道知道就是说，我们所提供的是别人所能受的。那我们所讲到这些外面的帮助，最后有一点我认识到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些帮助，我一定要把我们的弟兄姊妹带到主的面前去。不是我们好像说我们给他很多很多的东西，那我们弟兄姊妹最后就能满足。不会的，我们如果不把我们的弟兄姊妹带到主的面前去，让他们真的是在主那个地方寻求帮助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对这些外面的帮助都是不起什么作用的。sorry 我超过几分钟几秒的
这要把话讲感动不要被消灭掉在这一方面我想大家有很多的学习哈，大家彼此的劝勉的话，我想我们大家都会有这个勉励啊。看看大家这方面还有没有感动。
我提一点啊，我想不会用到三分钟。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与有困难的弟兄姊妹有交通啊，其实你知道最重要的，不说最重要，很宝贵的一件事啊，就是你曾经有过那个难处，那这样的话呢，一交就非常的痛。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哈，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有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抱怨神，因为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因为如果不是你经过这个难处哈，你就没有办法真正跟在这个难处里面的人有交通。说不定今天你遇到这个难处，在过去以后一段时间里面，你就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经历呢，为主得到一个人。那这个难处实在是太值得了。如果今天你的一个难处将来可以救一个灵魂，那这个难处就很有价值。所以但愿我们今天无论我们碰到什么事，我们都不要先来抱怨神，我们就把这当作一个机会，把这个事情存起来，将来这是一个别人所没有的一个服侍的一个资源。
我想就接着钟弟兄分享这一点呢，也是正好我刚刚里面有点感觉啊，在我就想到哥林多后书那里第一章告诉我们， 我们受患难呢，是要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够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所以今天任何事情临到我们，其实真的是都有神的美意。而且神不仅要安慰、要拯救我们，他还要借着我们得了安慰以后呢，从主面得了安慰以后呢，我们能够来安慰其他弟兄姐妹还有福音朋友。我就做一个分享。我们在当上聚会当中呢，有一位弟兄，他是在别的地方聚会的，那他跟我们有一段断断续续有一段在一起的聚会一段时间。然后有一次呢，他来到我们祷告会当中呢，他非常的沉重，非常的痛苦。在祷告当中呢，他在主面前，在我们面前呢痛哭流涕，在那里祷告。因为他里面实在是他那个身体被压，力不能胜。为什么呢？家里面有很大的难处。那时候他家里面有三个孩子，然后都还很小，然后他跟他夫妻之间呢就产生一个很大难处。什么难处呢？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很累，然后事情又很多。然后呢，他在难处里面他没有办法，他就跟他们夫妻之间关系就产生很大的一个挑战和问题。然后聚会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跟他一起祷告，祷告完以后呢，我就跟他有点交通。那时候我就很深刻的也记得一件事情。那时候呢，他三个孩子的时候呢，我四个孩子，所以呢，他所经过了心理路程呢，还有他所经过的不要说是患难啊，或是说是重担哈，我在主面前呢，实在是靠着主的恩典，也刚走过来，所以因着在主面前呢，从主那里得了安慰，从主那里学习了这方面的事情，怎么样子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得胜，所以我就能够将我自己的经历呢，来安慰这位弟兄。所以感谢赞美主，这弟兄呢，他实在是从主那里得了安慰。所以那时候我就清清楚楚知道呢，现在我已经有五个孩子了，现在我就可以去安慰那些有四个孩子还有以下的。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有这方面的问题呢，我实在是愿意弟兄姐妹多来跟我交通，不是我都学会了，但是呢，实在是因着我们的主呢，他恩典实在是够我们用。这个星期呢，这弟兄他已经离开当趟了，他打电话给我。然后在我们彼此在谈话当中呢，我就记得问他一件事情，我就问他说，他现在已经有四个孩子了，他紧追在后。那我就问他说，你们现在夫妻关系怎么样？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感谢赞美主啊，他的关系比以前好很多。那我更叫我感到赞美主的是，这弟兄呢，他看见他身上呢还是有许多亏欠，不像他从前的时候呢，老是看见姐妹有许多的亏欠。可现在感谢赞美主，他才看见说自己在恩典里面还有许多需要学习的。那我觉得真是愿意借着这样的经历呢，真是叫我们彼此一起来学习。
我没有准备啊，但是刚才弟兄们交通，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有些人来跟我交通他们的难处，可是我都没有经历过难处，怎么办？那么，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说，就是在这里讲的，祷告在父的面前。就听完他们讲以后，我真的没有办法帮助他们。但是呢，我觉得我一讲出来就是道理，因为我自己没有经历。那么我就说，那我们就一起祷告。我就觉得结果就是说，真的好像就是软弱的就变刚强。所以说，我觉得虽然我不能帮助他，可是祷告能够帮助。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失败的经验，就是说，当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 always available， 这个是很非常难的。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很大的失败，后来我觉得很难过。那有一次大概是因为星期六我们家有聚会，所以星期五晚上我就一直反正就做一些准备事情吧，大概弄到反正蛮晚的，大概我自己也不知道几点钟，才两三点钟这样子。那大概半夜里面就有一只电话来了，那我不知道几点钟，大概那个时候是四点钟，我刚刚倒下去睡觉，还有一个电话来了。那当时我就真的是，我说现在几点钟啊？就觉得，那我说我现在怎么祷告法？我说，那他就希望我跟他一起祷告，我真的觉得我做不到。那但是后来他就很失望。那到第二天我就心里非常难过，我就觉得我不是 always available 对他们的别人的需要。那后来我就是在神面前也有悔改，就是说，当然虽然没有半夜里的事情在发生了，但是就是说，当别人有这样难处来 我就说至少我可以陪他一起祷告，这是我的感觉。
我们就往下走啊，下面
我们请打开以西结书到34章。我们这里在讲到关心落在罪世界里的弟兄姊妹，那在这里已经有几个重点哈，讲到为他们忧愁，这讲到我们关心弟兄姊妹，当他们在黑暗里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先为他们里头从爱里头对他有忧愁哈，那祈求寻找，这都是我们心里头从爱里头长出来的一个起点啊。那有了这些起点以后需要对付，对付之后需要挽回啊，它整个的根基是一个坚定的爱。所以这几个经节事实上把这个关心罪世界的弟兄姊妹一些重要的事情都讲出来。以西结书34章这里主讲了非常重的话哈，他这里讲到第二节，讲到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或在以色列的牧人只知道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籽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啊。那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那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山岗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这里都讲了相当多的事情，但是你把它整个看起来，它事实上可以说就是有两点，一点就是迷失了啊，一点就是缠裹。当一个弟兄姊妹他在罪里面，在世界里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想每次提到这种题目，好像都是某些弟兄姊妹该去做的。事实上我们不该有这个观念，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牧人的心啊。就像施布真弟兄讲，他说主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牧人，我们牧养也许就牧养个我们自己的儿女，也许就牧养个一个福音朋友，但是我们都是牧人。所以这并不是说哪些弟兄姊妹，好像提到这个题目是哪些弟兄姊妹他们该做的，哪些在前面的弟兄姊妹该做，这我们不要这样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那这里主要讲到两件事情，一个是把迷失的把它寻找回来，寻找回来的就像一个受伤的一样缠裹他。所以这是两个层面，知道一个弟兄姊妹有一个罪在黑暗里头，把他寻找回来然后缠裹。那至于我们在施行上，在马太福音第18章马太福音在18章这里讲到我们该怎么样的去做。马太福音18章到15节的地方讲到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这个地方中文翻的不是很好哈，它原文的意思可能不只是这样，它那个得罪你那三个字，事实上可以说若你的弟兄犯罪哈，有的地方就把它翻若你的弟兄犯罪啊，你就去趁着只有他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哈，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啊，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这个地方在讲到我们在实行，我们既然知道迷失的把它寻找回来，寻找回来以后像个受伤我们缠裹，那做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需要在爱里头去做。这主的这一个方法事实上 他在这里讲的时候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是牧人，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该这么做。让我们知道有弟兄犯罪了，弟兄得罪我们了，我们从爱里头去挽回他。我就想做一个见证，很多时候这个起点都在于从这个为他们忧愁开始。如果你对一个弟兄姊妹有负担的话，主一定会让你知道他的需要。很奇妙，很多次都是这样子有的时候尤其是有些时候弟兄姊妹或者是朋友打电话来就说我有一个感动想跟你谈一谈。这我们要特别注意，很多时候那个需要是主摆在那个弟兄姊妹的里面尤其是他直接这样讲。有一次就是这样，一个弟兄他就打电话来，好，我那时候找了我就跟他谈了一些，知道了他一些问题，我觉得问题蛮大的，那找了一个弟兄一起去看望他的时候，发觉真的是迷失的非常非常的远，那弟兄迷失的非常的远这主所告诉我们的原则一步一步来，让我们跟他之间成为一个伙伴。那些弟兄姊妹找我们这个罪，当他在罪在黑暗里的时候，他需要一个伙伴，所以主帮他找到一个伙伴。我们就像刚刚艾麦姊妹讲的，好，我们有些事情我们放下来，你知道主给这位弟兄给这位姊妹找了你当他的伙伴，这个事情是一个有一个时间性，而且是非常的重要。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真发现一件事情，我如果没有来的话，有很多事情他迷失的已经太远了，不知道他，因为他事实上已经在拜偶像，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当我们两个弟兄跟他一起跪下来一起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在那里做工，他在那里认罪悔改，在那里痛哭所以说就是这么几年拜偶像第一个特征就是愁苦就加多，他已经好几年愁苦，身体这个家庭婚姻所有全部都破碎了，所有一切几乎都走了就是这么一个迷失但是在这个时候主要把他带回来的时候，我们要成为一个伙伴那你跟他，你把他寻找回来他知道的这些问题要缠果用爱，所以刚刚在这里我们最后一个用坚固的爱坚定的爱挽回，你需要把它挽回来这有的时候弟兄姊妹的事情我们能够带着他一起把它挽回，有一些情况下你关心的弟兄姊妹主也会让你知道他的情形，但是有些时候那种情况不适合我们去当面跟他讲。那时候就是有一位弟兄关心他，主总是让我知道他在罪里面这个罪不适合在前面在他的面前跟他谈，所以这个时候像这种也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为他忧愁，为他祈求只有让主自己来做。很多时候主既然不是要你去做的话，主就会自己去做，主总会开路。这下面的一两年的时间就发现一件事情，好好的为他祈求，主把他带回来了带回来那时候我心里有很深的感慨，真的是让我学到一个功课，让主自己的手来做。所以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罪世界里的这个事情适合我们去当着他的面跟他讲，有些情况为了他的软弱你去讲，他以后再也不会来聚会了，因为他觉得所有的人都知道了。那你知道主让你知道我们就把这个放在祷告里面过去了就都过去了，缠果他 带他回来。这是我的一个一个学习。但是总结的来讲哈，这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我们得救多久，我们都该来做。那做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们呢、啊、所以我们在每就像师父正弟兄讲的，你在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里面啊，你在得救的阶段过程里面，你在那个不同的阶段里面，主有不同的带领，不同的托付。我们在那一个属灵的光景下能够帮助哪些人，主都晓得。但是你把它摆在你的祷告里面，摆在你的负担里面，主会带领你。我就交通到这。
这么多人我就很紧张，再记时间我就更紧张。我在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就也就加一个失败的见证。我也想起一位认识的老弟兄，他不在我们这边聚会，但是我他是感觉他是有一些问题啊。我们交往了就有一段时间接触吧，就觉得他很爱喝酒，他每餐必要喝酒，而且他似乎是离不开酒。然后这件事情就我觉得很困扰，我觉得好像就让我想起那个林前五章，就那种六种人啊，其中有一种就是醉酒的人，就是说保罗说就是不要跟这种人交往，就是连一起吃饭都不可以。然后我就想到这个，我就尽量就是拖哈，就不交往的那个态度。我从来也就是没有这个负担，就被他带倒。真的听到弟兄姊妹交通，我真的很惭愧，就也没有带倒的这个负担。但读到就是弟兄把这几节圣经提出来的时候，我就很感动的，就是那个约翰一书里面讲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也就是说弟兄就是只要他没有死啊，就是说不至于死，就是说他没有死，他活着的时候，我们就要为他祷告，然后神就将生命赐给他。好像神就是说借着我们的跟在祷告当中跟主的同工，然后神才能够真是在事情拯救。我觉得实在是很亏欠主，好像这个负担没有在里面。主要我觉得是真的是爱心不够哈。要思想我们自己，好像其实想想，大家不是光软弱的人才软弱，我们每个人都软弱。但我们软弱的时候，弟兄姊妹真是他们的祷告，真的是在拖着我们。然后我就觉得就要真的是要他向他们显出那个坚定不移的爱啊。然后我就想这些。
我想要求一下，就是说我可能三分钟讲不完哈，但是我大概不会讲到十分钟了。三分钟以后我现在还不计时啊。没有，我要交通的就是说我这个礼拜在主面前有点寻求，但是我觉得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语哈，我想到的话语都被王海滨跟翁国华弟兄念了哈，所以就不再念，就是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还有就是刚刚那个哥林多后书那一段，就是说我们所受的一些的难处，是在主把自己把安慰给我们，让我们也用同样的安慰能够去安慰别人哈。所以我今天交通的可能比较笼统，我是在想就是说我们在服事的实行上，一些比较实际上，或者我们或许可以操练，也是一些 失败中主好像给我一些的提示哈。嗯，我想我负担比较大的就是主一直把一些很久没有来聚会的弟兄姊妹哈，常常放在我的心里面，就是很奇妙，有些甚至我不是很认识，或者我曾经只是见过他们一面，但是哎，很久了以后主突然就会把他们放在我里面，那所以我就对他们比较负担。那我也就就说没有一个一定的标题，从前面平时交通知道我就笼统交通一下。一个我就觉得说我们一个代祷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根基哈。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平时要多注意我们周边哈，跟我们比较 close 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来聚会哈，这是一个蛮重要，因为有时候有些人他已经离开一段时间，我们才恍然大悟哈，好像那时候要去挽回的时候似乎更加的困难哈。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珍惜平时弟兄姊妹哈跟我们的情谊，有时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你怎么说这么多，或者为什么总是说一些 negative 或者一些东西哈。但是就像有一个姊妹，她虽然聚会不是那么稳定，但是几年来她一直跟我联系，有时候我会跟她像半开玩笑说好吧，那我今天你就到吧，我就当你垃圾桶，你就尽量到吧。那但是我就发觉说虽然好像一个玩笑话，可是一个很重要，我想到说因为她 trust， 所以她愿意来找我，那我很感谢主。那我就觉得说，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我发觉我们就可以以我们的经历，甚至有时候弟兄姊妹一些见证，我就可以跟他交通以后，我就觉得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带着他一起祷告。如果他不愿意祷告的呢，那我们就私底下为他祷告，最好就是可以跟他说哎，我陪你一起祷告好吗。像我最近我觉得主给我一个经历，就是我大女儿前刚开学就18号那天，他就突然重感冒，那后来我就打电话给他，他就很难过，然后我就跟他讲了很多啊，讲这样那样，你有没有用这个药或什么，说了很多，后来突然里面有一个他就很 upset， 然后后来我说那你找那边弟兄姊妹帮带你去看医生什么，他就更 upset， 后来我就里面突然一个感觉就是说带他祷告，就我就觉得很奇妙，一祷告完后呢就好了，他哭了，但是我知道第二天他马上就好了，他就又恢复，所以我就觉得说祷告实在是一个很能够人带人家一起祷告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说我们不去定罪人家，但是呢主最近给我看到的就是说我们也为着他们把他们的罪带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有我就最近有主给我一个负担，就是尤其是在主日的早晨波饼之前在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需要不只为着自己，为着整个聚会所有弟兄姊妹到主的面前，不论是我们所知道或者一切所不知道隐而未现的罪，我们都求主来洁净哈。这是最近主给我的一个负担。还有我觉得在服事的中间，我们有时候很容易落入觉得这是我一个人的 burden， 可是有时候我们实在没办法 carry，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team。 这 team 呢，我觉得我们或许我们年轻一点的呢，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服侍呢，我们可以找年长的来交通。那相对的呢，我们比较年长的可以带着年轻的。有时候我有一两个比较年轻的姊妹，我第一步我会先把带导，就是说把带导的负担加给他们，然后渐渐的我就带着他们也同样有负担。好，有时候去探望或什么，我就带着他们去。后来我就觉得发觉慢慢的以后呢，哎，他们自己就可以去服侍我带他们去的那个弟兄或姊妹哈。那我写了很多，还有一个就是那天魏伯伯跟我们交通有一点讲到祭司的这个角色的时候提醒了我们哈。那他在讲到说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我们不要摆出属灵的架子，而且我们必须和他们是在一个像同等的，当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因为我发觉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就会说哎呀你怎么这样子，或者就是说不太愿意把我们自己 open 在别人的面前，可是其实对方他知道你有没有对他 open， 你如果对他不够 open 的话我想要对方对我们 open 这是比较难了哈。那还有一个就是为他们认罪，我刚刚也讲了哈。那还有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服事的中间呢，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说有点像是
会变成有点私人情感的那种 friendship。可是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就要提醒被服侍的那个人，我们就要感谢赞美，要来归给主，好，也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还有一点，我就发觉说，还有一些服侍是我们不行，譬如说我们服侍的时候，或许我们知道一些弟兄他有难处，但是姊妹总是不是那么方便，当然带到。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可以找说亲近的弟兄姊妹，譬如说哦，假如说拿刚刚小梁说的例子，或许他觉得有人跟他倾诉一些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来服侍的时候，他可以找有类似情况的姊妹哈，从旁边去跟他一起祷告，然后请他呢也去，就是说去接近这个所需要服侍的对象呢，然后让他有同样的安慰的人也能够来来服侍他们。谢谢。
在这方面啊，
我要交通一个见证，是我今天中午听到的，是在我儿子他们就是说打 basketball 中间就是说休息的时候，有就是中场休息的时候，有一个弟兄的交通，这个交通好像就是说这个见证的话，也许可能放在在这交通可能不是十分的合适，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交通最后的结果是一个弟兄关心就是说另外一个这个十分难处的弟兄，他这个弟兄的话，他自己的见证，他今天早上说，这是发生在就是说他自己的身上，大概在过去的十个月之内。首先是他一个好朋友就是死了，我很简单的讲一下，他一个好朋友死了，完了接着是他的母亲也死了，还有呢就是说过了一段时间，他的自己的 computer 就是 crash 了，他两年的工作都在那里面。到第二天他去公司要上班，完了以后他的那个车就是没办法发动，什么东西都是淋到他的身上。后来过了几天以后，他就是出去，完了他就撞在了一个人的身上，撞到了别人车上，但那车的里面坐着是一个孕妇，已经有8-9个月的身孕，就是最后的结果就是说这个孕妇就是早产了。早产以后就是说这个孕妇的就是说丈夫就来了，当然这个弟兄他就是坐在就是说路边，他就是十分的沮丧，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他身上，完了以后呢他自己觉得就是说这个日子没办法过下去。但是这个孕妇的就是说丈夫来了以后，他就告诉他，他说你不用担心，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中。但是在他讲这个话之前，他们两人是不认识的，所以我今天就是说听了这个见证以后，我就是心里面真是十分的感动。在最后我就看与大家就是说一块就是说读这个马太福音，就是说40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马太福音25:40，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记住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我想就是说，你看这位弟兄就是说不认识一位弟兄，他就是说可以把这个信心，把他的生命就自然的流露给另外一个弟兄的身上。现在我们交通的事，我们这个弟兄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们就是我要交通的就是我们真是十分的亏欠神的荣耀，还有神给我们这里面那个生命。
要关于这一点，要关心落在最世界里的弟兄姐妹哈，那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也需要我就愿意跟大家分享一点我在这方面学习。我想第一点，我们要关心这样的弟兄姐妹，真的就像弟姊妹刚才交通，要处在一个卑微的地步哈。我们如果一开始好像就觉得说是一个定罪的这样子哈，就你怎么这么软弱，或者你怎么会这样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交通。所以保罗说，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就像小鸟受伤不会飞了哈，你不会说在地上掉在地上你就把它的翅膀一拉，对不对？就可能把翅膀拉断了，对不对？你一定用一个纸或什么把它放在下面，把它捧起来。所以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当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跟他交通的时候，我想大家会不会 expect 说这位弟兄或姊妹他就说啊，谢谢你哈，很好，我现在回来聚会了。常常不会，对不对？常常他会顶撞你，甚至会讥笑你。特别如果在罪的里面，在肉体里面，在世界的里面，他是在黑暗的里面，甚至会辱骂你，会在凌辱你。所以很快的我们就发现说，我们的自己的爱就用完，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利用力量来帮助弟兄姐妹啊。所以第二点呢，就是说也这样，像在希伯来书讲说，要忍受罪人顶撞的，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所以我们要跟主相连啊。那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呢？我想主就是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啊。这边特别要讲到把弟兄挽回过来。那我们知道主就是那个挽回祭，他把我们众人从罪的里面挽回过来。那我们若读圣经，我们就知道这挽回祭哈，在原文的里面呢，就是施恩座。这是什么样一个东西呢？就是在约柜的上面，约柜上面那个盖子就是一个施恩座，那个就是讲到主耶稣，他就是成为我们的挽回祭。所以我们要挽回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把自己让主在我们从上身上流露，不能靠自己来挽回，要让主从我们身上把他来恩典来显明出来。那另外一点就是真理啊，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光有恩典不够的，我们要把真理能够交通出来。但是呢，要不要记得，不要这个次序也很重要。若你先讲真理的话呢，那弟兄姐妹就不能接受。一定要先用恩典来扶持，但是呢，不能停在恩典里面，要让真理，还是不要怕，要把真理能够讲出来。主就是那个光。当我们把真理讲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求主能够光照，也许有一天会很快的，这弟兄姐妹就会回头。那最后呢，我想说我们有一个可以来 practice 一件事情哈，就是刚刚弟兄刚刚有姊妹也交通，我们要常常关心这个很久没有来聚会哈。我想有时候我就会这样做，我也希望弟兄姐妹常常这样做，就是你把我们的通讯录拿来哈，你一个一个的名字一个一个来看，有哪些是没有来聚会的，有哪些是有难处的，有哪些是你知道说需要帮助的啊？为他们祷告，或者是拿起电话来就打电话啊。这是我们需要学习，那个落在罪肉体世界的弟兄姐妹不会来找你的，你要去找他。那我们不要做该隐啊，该隐他把亚伯杀了哈，这是一个很大的罪。但他还有一个罪，当神来问他说你的弟兄亚伯在哪里，他怎么回答？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该隐，而且要，但是像雅各书讲的说，你们弟兄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若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就一个灵魂不死，并遮盖许多的罪。那我就想到以前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位弟兄得救的时候很好，但是后来不晓得为什么就不来聚会，但是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一直为他祷告，一直关心他，等到他后来决定要回台湾的时候，我们想说没有希望了啊。但是我们上次回台湾，我们后来知道他回台湾以后他就回转了，他就在主的面前。等到我们上次回台湾，两年前回台湾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还有很多弟兄姐妹有很好的交通，哇，心里面实在很得安慰。不是看现在，不是看一次两次，但是呢，真是要用那个坚定不移的爱，把弟兄姊妹从这个失落的里面能够找回来。
或许刚才君凯交通这个，然后我只想提一下，明天呢在我们家有个聚会， 聚会的我们是送别马小勇吴小丽姐妹，马小勇弟兄跟吴小丽姐妹，我想大家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昨天还有人就说到底是谁，我就在那个板上指给他们看，那如果是您明天就是说不能去或者怎么样，您一定带到，因为他们要回到中国这个地方，然后从中国再去加拿大，按照计划，那他们在这边呢，就是说没有正常的参加星期五的聚会，那星期天呢，也因为一些他们自己的生活上的难处，其他难处，就是说也不是经常的来这儿聚会，但是呢，我们的弟兄是在这儿得救，那姐妹也是在其他地方得救，然后实际上他们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就想提这么一对弟兄姐妹，大家如果您不认识他，您可以记得他名字为他祷告。那明天，对不起，在我们家聚会，但是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安排，我只是在准备这些饭食，清理房间。现在想起来，既没有司琴，也没有真正的就是说就是在聚会里面的主持，我也不知道应该是谁。但是我本来想的就是说，就开放式的一个交通。那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梁姐有时间，你也可以去参加。
我交通一点哈，今天 OK， 我看这个题目啊，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被关心的啊，一个在世界内的一个兄弟。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晚上我是没有计划来，因为今天上午我收到一个 email， 是奥地利的，因为我准备下个星期本来到瑞典去，到台北。那么这个奥地利这个 email 很重要，那我很可能要改变日程。那我下午呢，我姊妹说你去吗？哎，我说不去了，我今天很多事情，我要赶快给那边回信，因为我下个星期要订机票那样去。他说你还是去吧。我说今天是什么呀？他说是一个月一次哈，赋税。他说你看在北京总觉得很多难处哈，你们那边那么很需要人。我说都有什么内容啊？我姊妹跟我就是翻了两节。当时我心里面一下子觉得主在跟我说话。我说。我说因为昨晚上睡得比较晚，我说我去睡睡二十分钟，我说就然后我们洗澡就去。过去以后我心里很不平静，我是觉得因为当时我这样说去以后，我姊妹很高兴。哎呀，他说这个王伟姊妹啊，我们两个一直给你们和你和那个杨迪啊，我和王伟姊妹两个一直给你们带祷啊，希望你们两个主啊能够真你们两个弟兄啊能够。在家里啊，那个在属灵方面、更好一些。当然，我不是说，我想那个杨弟兄可能比我，我很惭愧这个事情啊。那我这个，我想这些是主带到哈、啊，就说我是在想，在说是关于这个爱哈、啊。有时候我过去，我觉得我一直很爱，我觉得很爱人。没信主之前，实际上我即使信了主以后，也是爱的方面缺很多。我是觉得祷告是非常重要的，祷告一个是祷告。让爱的让主赐给自己爱爱别人啊，还有一个带到。那么在北京的聚会呢，就是王弟兄几次跟我讲说你要从你公司开始做起传福音。那我过去一直认为是确实是这样，有时候来教会我太太说哦，平时你讲话都很自然，怎么到教会一讲话就很紧张，说你还当什么总经理，是说话紧紧张张的磕巴的。我说我在教会有是紧张，我说我觉得属灵的光景比很多兄弟姊妹都差很多，我怕绊倒别人。那么感谢主，在北京的时候呢，当时我就受王弟兄启发，我实际上公司有几个人已经信主了。那么我这个弟弟呢，他要去教会，但是去一次两次就聚会了，我们就不叫教会了，每次去的话就打瞌睡，是不是就跟我一分钟时间呢OK 很快就走 OK。 那他呢后来就不去了，不去的话是他有一个很坏的一个毛病，过几个月就要去给朋友一块喝酒，喝完酒以后一个晚上不回来。我真的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事情，我真的很担心他去。那我跟他讲了，刚才君凯弟兄讲的很对，就是我一开始真是说，我说你怎么这样呢啊，怎么这样了，受成这东西不可以碰的，你晚上上哪儿去了？他不告诉我啊。刚好君凯弟兄跟我讲，我就真的是要我们要首先谦卑。后来我还是心里祷告，我说主啊，请你给我智慧，让我告诉我怎么样说话。真的是我们首先要谦卑下来，我们不能就是比他高一等，或者是比他懂得多，因为我比他大哈那样去。 我要把他带到主的身面前去。我又跟我弟媳妇，他也信主了，我说你们祷告，实际上我也跟我弟弟祷告，我感谢主。前上个星期他在网上就跟我又去聚会了，而且说了很多属灵的话，我真的很感动。所以这个爱，我想这个祷告和包括这个传福音，确实我在北京的时候，实际上我也是试着，你知道传福音有时候大陆那种环境真的有时候很难，因为我们那个聚会也是二十多人，经常有新的人来，来了以后如果信主以后就到周围的那个家庭聚会去了。那么你知道传福音有时候我在那边我觉得比这儿比较胆子大一点，我觉得啊，那么我在想我是不是真正是像今天晚上我真的是来了以后我真的是很感动，我觉得这种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啊，在北京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去啊。那么在北京传福音也遇到一些难处，就是说有时候你还没到传的时候他就啊你是做什么的，然后什么什么他要给你我就很反感，怎么因为他就给你拉关系哈、有的是这样，一看你跟他没什么关系的，下次我忙，我现在对不起，我现在没时间什么的如果是一个单身的你姊妹还你还顾虑啊，你别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事情，就说还是很多方面确实实际上里面还是有的私心，就说还没有真是把那个负担放到心里面去啊，真的是说啊 OK 祷告主把这个负担放进心里面去啊，给这些兄弟姊妹朋友那些爱。同样也是这样，有时候聚会有时候带，有时候我们在聚会有时候侍奉方面，侍奉当然很多方面了，教会里面还有生活当中，有时候觉得实际上这有个事情就对我现在时间太紧了我就不讲了，就是有时候对事情就是借着主借着这些事情哈，常常在心里面感觉到真是我们真是缺少爱，缺少爱，就是我没有想到主对我们给我那么多恩典哈，给我们那么多爱，可是我们真是就像我们有时候我给爸妈写信 OK 啊太忙了，这里没给你写信太忙，我们忙到那个程度吗？没有时间给爸妈写封信打个电话吗？不是，说我们的爱啊真是没有发自内心里面去，所以我要去求主呢，常常我们祷告，常常求主把爱赐到我们心里面去，让我们爱兄弟姊妹，爱福音朋友。
我想时间的缘故我们可能得往下。
感谢弟兄姐妹们这么多的分享哈，我这个题目是如何接待弟兄姐妹。那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思想如何接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想到我们为什么要接待弟兄姐妹，我们第一个想到的第一个就是因为这是主的命令，主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是他的第二条诫命。所以我们刚才很多弟兄姐妹讲到我们要爱，因为只有爱呢我们才能够有这个接待。那再来呢，主也告诉我们说个人不要耽顾自己的事，刚才有很多弟兄姐妹讲到，所以主告诉我们不要耽顾自己的事，所以我们要接待弟兄姐妹。主又告诉我们呢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因为这对我们是有好处，是要造就我们，主是要来让我们来彼此来激发爱心，来别在学习，在主里面有彼此的学习。他也告诉我们呢，主也告诉我们呢，在要在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所以我们实在是这是主的命令，所以我们实在不可推辞。在箴言三章27节到28节里面，这里特别讲到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所以我们在这感谢主，这是主的命令，要我们要来学习这个彼此相爱的功课。而且这也是一个生命的操练，因为在雅各书里面讲到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我们有信心我们就要有行为，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就要来接待弟兄姐妹。那我们当如何来接待弟兄姐妹们呢？我们再回到我们大家来看箴言三章二十七节，我们换到箴言的三章二十七节，我想箴言三章二十七节跟二十八节就是我刚才念的那里，我们就念二十七节，我们来简单念二十七节。你手若有行善的能力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施行。在这里呢他说你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在后面讲了一句话， 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他这里特别讲到应得的人，那我们就要思想神在这个箴言里面为什么要特别讲说向那应得的人。在英文说 who deserve it， 谁配得。就像我儿子常常跟我要 computer game 啊，要 computer time 啊，我说你不可以，因为我觉得他不行，所以我觉得他不配得。所以这是神要给我们智慧，我们在行善的时候力量不可推迟，可是求神真的是给我们智慧，那我们知道什么是当行的，什么是不当行的。因为我们有时候并不是都有益处，我们知道不是好有对有益处的我们就不当做，有益处的我们有能力就当行，不可推迟。然后在态度上我们来如何接待弟兄姐妹呢？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12:9-13，我们来换罗马书12:9从第9节-13，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补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这里呢我们看到他第一句话呢，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的12:1-2呢，是我们以前上次讲到胡适的根基就是奉献，就是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之后呢这里来教导我们当怎么做，所以在第9节这里呢就讲到爱人，讲到爱这个字。所以我们怎么样来接待弟兄姐妹呢？第一个要先要有爱心，如果你没有爱心的话就谈不上怎么接待，你就没有办法做出来，你就是那样的心，那样的信心呢就是没有，就是死的。所以他这里特别讲到爱人呢不可虚假。怎么样是虚假呢？虚假就是假冒为善。我们知道在雅各书讲话说到说，你们说话是就是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就是说我们不可虚假。那对恶呢就叫厌恶，对善就要亲近。那在箴言3那里也讲到说，今天讲到说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镜像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恩惠。这里讲到我们爱，我们要有慈爱，要有诚实。我们对弟兄姐妹在服侍的时候我们要有慈爱，我们要有恩慈，就是要真实不可虚假，这样我们就能在神跟世人的面前呢蒙恩宠有聪明，我们就有智慧，我们就能够分辨。那再来他第10节讲到爱弟兄呢要彼此亲热，恭敬人呢要彼此推让。这里讲到爱弟兄呢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你如果自己不能谦卑下来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爱弟兄。你觉得你自己比人家高比人家好的时候你就不能爱。那再来就讲到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很重要的。我们爱弟兄我们要殷勤，我们懒惰的话我们实在就没有办法服侍弟兄。有时候打电话是要花时间，有时候打不通还要再打，不是有时候不是一次就通的，所以是要殷勤不可懒惰。那心里又常常有这样的火热，有时候你打不通了，你的火热就不见了，过个5分钟就不想打了。所以实在是要愿神呢，愿意常常把那火热的心呢来赐给我们。那要常常服侍主，我们想到服侍主呢，其实就是服侍人。然后再来说，在指望中要有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们在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要忍耐，我们要等候，可是在这样的难处当中呢，我们要喜乐，我们要学习祷告，我们要不断的祷告。虽然有时候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可是我们要借着祷告来成就主所要成就的事情。然后最后讲到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 这就讲到要爱人如己，你要人家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假如我们能够在款对接待弟兄姐妹们的身的事上呢，像对接待自己一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然后我们再读一次圣经，在马太福音的25章34节到39节，这是在实行上我们当如何行。马太福音的25章34节到39节啊，我们就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念，我就在这里的讲。在这里呢，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肉体，你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里是讲在实行上我们当怎么做。那这里讲到弟兄们饿了、渴了、做客旅、赤身肉体、病了、在监里，这都是在各样的难处当中。我们怎么知道弟兄姐妹们饿了、渴了、做客旅、赤身肉体、病呢、在监里呢？我们只有在关心他们，我们关心他们，我们才会知道他们是在饿、在饥饿、在各样的难处当中，他们有什么样的需要。他这里说他渴了，我们就要给他吃；他渴了呢，我们就要给他喝；他们在客旅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留他们住；他赤身肉体呢，我们就要给他们穿；病呢，就要看顾；在监里呢，就要来看，就去看他们。这都是要行动的，这实在是没有爱的话，我们实在是做不出来的。那我们看到，我们也知道寡妇两个铜钱的例子。当寡妇把那两个铜钱投到奉献箱里面的时候，主说他所奉献的比众人更多。主知道我们有多少，主没有像寡妇说你只投两个，你应该要投三个。神知道我们有的，当我们献上的时候，主就知道。那在第一条诫命讲到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我们在服侍弟兄姐妹上，我们应该也是要尽心尽性尽力。主知道我们有多少，我们奉献的就是蒙神所喜悦的。那后面有两个例子，讲到亚伯罗翰接待天使跟那个利百加，他接待亚伯罗翰的仆人，他们呢就尽他们的能力，他们在他们所能的事上呢，他们就超过他们所当给的。老仆人向利百加所要的是水喝，可是利百加呢自己来喂水给他的骆驼。这样的利百加呢，就在神的眼光就得到祝福，成为千国的母、千万人的母。这实在神是给我们的恩典，叫我们在各样的事上呢，我们实在就是靠着一个爱字呢，我们来接待弟兄姐妹。因为这是主的命令，也是一个操练，也让我们在神给我们智慧呢，知道我们该怎么样来做。就感谢主。
分享那个接待弟兄姊妹呢，我就想就是在这些题目里面哈，我觉着真是看自己都是很多的亏欠哈，那个真是不敢多看自己了哈，因为真是要看自己太多了，真是也就是下沉也起不来，就觉着应该就是常常就是鼓励自己能多多的那个来看自己的主哈。今天呢也是也只有一点分享，就是说我觉着我们接待弟兄姊妹呢，服侍弟兄姊妹呢，心里头就是常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像接待主那个，我们服侍弟兄姊妹呢，如果我们要是认为就是服侍人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服侍长久，也没有办法从里面得到喜乐哈，受到委屈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忍耐。所以呢就是说，但是呢如果学习注视主的话呢，而且知道是服侍主的话呢，你不敢在主面你受了委屈也好，你或者是服侍的疲倦了也好，你不能跟主说我不想服侍你了。你可以对人说你不想服侍了，但是你不能对主你说不出来这话哈。所以呢我觉着我们服侍主呢，就是说在服侍人的过程当中呢，要把每一个弟兄姊妹 当作主来看待哈，这样我们就能长久哈。再有呢，就是讲到那个创世纪十八章一到八节这儿哈，我就觉得要有亚伯拉罕服侍人的那个服侍的那个态度哈。我就细看了一下他用的几个词哈，他一个说那个十八章那里头讲哈，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后面就说俯伏在地，就是他这个跑去表示他一个态度，俯伏在地呢是说他那种谦卑哈。那个后面呢又说急忙进帐篷见撒拉哈，完了他说告他你速速的怎么样哈，而且呢就是表示他不单言哈。后面第七节又说呢，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表明就是说亚伯拉罕他舍得付代价哈，他不会就是敷衍这样来对待他要接待的。那而且呢，他真是有仆人的那态度，他把东西预备好的那牛犊呢摆在他们面前，而且呢自己是站在旁边哈，就是完全是一个服侍的一个仆人的那种身份来那什么。我有时候就想，就是说如果在服侍当中呢，就是说不能舍己，不能放下自己的感觉呢哈，就不可能有那个仆人的态度。我要服侍，我要这样服侍，那别人说那样服侍，或者你服侍这个人他不喜欢你这样服侍，那你就不改变你的方法，你就不是仆人的态度。如果是仆人的态度，就是说对方怎么样的我就要怎么样的服侍哈。是不是已经够三分钟了啊？那我就不讲。还有一就是进入别人的感觉里面去啊，就是我们常喜欢别人进到我们的感觉，我们很难进到别人的感觉里面。就是总之就是说在服侍当中才能慢慢的学习哈。其实服侍就是学习怎么样的爱，我们不会爱。
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应该是一个年轻的律师写的哈。如果你看完这篇文章请告诉我，因为我没有看完，我是看到快要结束的地方。那这个律师，因为这对夫妻有对老夫妻哈，到他那里就要办离婚，不过那对老夫妻50岁，所以我也很老了。那他就说到最后大概这对夫妻谁付离婚费他都没有付，到最后他就说你们离婚了我就请你们吃一顿晚饭，他还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能够再重新结合。那在吃晚饭的时候他就订了一只烤鸡，结果呢他们想说啊，既然都已经分家了哈，就还是大家好好相见了。然后这个烤鸡来，这个先生就把那个鸡腿抓下来说，太太你最喜欢的鸡腿啊，我就给你吃了。结果这太太说，先生呢，我实在是很爱你哈，但是你知道吗，我这几十年我最讨厌吃的就是鸡腿。那所以我里面很感触哈，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就像甚至是夫妻之间，我们都不知道他们要什么。那有时候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就一头热心的去为主做一些事情，主可能不要我们做那些事情哈。有时候我们去服侍别人，别人要的并不是这些东西。那所以我们真是就像刚刚常见弟兄交通，我觉得很宝贝，就是说我们服侍人的时候要听父的声音，因为只有主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形。我们也要知道主我们是主手中的工作，我们要放在主手中。所以我是觉得服侍，我想我们都有很多失败的故事，因为我们都不是完全的。如果我们完全的话，我们就不要来信耶稣，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天父那里。那我们真是需要在经常来听主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要在主面前柔软，我们知道主要什么，然后我们也要从主内知道说我们要接待的人他所需要什么，这样主才能把他的工作借着我们做出来。
在担心时间的问题哈、啊。如果圣灵感动，哎，可以，有点这种没有关系。
我快快讲一件事情啊，就是今天下午的事情。今天下午我跟淑华姊妹还有魏妈，我们去看一个姊妹叫袁宝平的哈，因为她马上就要被主接去了。当时呢，我们就早上为她祷告的时候呢，心里就在酌量说要不要去看她。那想说她又不在我们中间聚会啊，那就有一种不愿意的心。但是很感谢主的灵就感动了，说要去看她。当我们看到她的时候，我们一起唱诗歌的时候，她已经真的是快走了，但是她跟着我们一起唱诗歌。那我就觉得说感谢主啊，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真是把主的爱给他啊，他很感动，一边流泪一边跟我们唱诗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爱心里实在是有劳苦啊，真的是很劳苦，有的时候你要去这里去那里，但是呢，当主感动你的时候呢，你不要放弃圣灵感动。那这个事情呢，就会我相信对我们的姊妹是有帮助了。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弟兄姊妹如果纪念的话，那请纪念他这两天他是非常的辛苦，可能就是这两三天就会被主接去。他叫做袁宝平呀。
下面那我们就继续下面交通。
下面的这题目呢是关心照顾福音朋友。说实在话，当弟兄跟我说让我交通这个题目的时候，不仅是觉得有一些惭愧，而且觉得蛮有一些扎心。因为在福音组服事这一段时间里面，我想可能这个福音组的这些弟兄姊妹都知道，大概在这个关心照顾福音朋友上，这在所有弟兄姊妹里我做的是最差的，所以大概也是主要警醒我，让我来交通这个，只好把软弱和弟兄姊妹交通。保罗我们这个我们读的圣经的经节呢，这个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他说这个提摩太是他在信心里面做他真儿，在因信主做他真儿子的提摩太。然后他说要指示这提摩太，这是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四节，这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祝谢，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那么保罗在说到他自己怎么样为罗马的弟兄姊妹来祷告的时候，他自己也说，他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真是在这个福音组服事的时候，有很多像在神的话语上服事，像这个探访啊、电话的联络啊、做见证啊、生活啊等等各个方面的这种服饰，刚才弟兄姊妹也交通了很多方面。我的一个感动呢，真是就像刚才弟兄姊妹所交通的，那么我们也是我自己觉得最大的亏欠呢，就是在神把这些福音朋友带到教会里面，带到神的家里面，那么在祷告里面是不是常常的纪念这些弟兄姊妹。我觉得其实所有前面所说的对福音朋友的那些服事呢，真是都是在祷告里面来托住的，都是求神来做。那么主给我们的大使命是说要万人做主的门徒。那么前面我们读的经节里面说神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真是说到让人得救明白真道，要做主的门徒，这一切只有主来做，只有圣灵在来做工。我相信就是说我们福音组有我们 待人信主有一点经历的，我们真是知道，就是说这让他信主，让人受尽归主，不是我们靠说能够给他说明说服他们，也不是靠我们做很多的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们绝对是要关心他们，我们绝对是要在生活上在这些上都要照顾，但是真正让他信主的是主自己，是神圣灵带他信的主。那么预备这个好土，把那石头心换成肉心，让他能够接受这主的生命，是主自己的工作。我们就是像刚才弟兄姊妹交通的那个经节，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导到神面前。那么经上也说，这个保罗说亚波罗浇灌了说我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那么经上也说，因为主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大祭司，凡是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真是这些经节在实行上，其实呢很亏欠的是什么，就是说讲到其实神在爱里呢，让弟兄已经准备了我们经常就是来我们当中的这些福音朋友的名字，也把呢这个名单呢给我们列出来，也把这个每一个在福音组里服侍的弟兄姊妹应该为哪一些一两个几个福音朋友有带到，其实都列出来了。不敢说完全说没有替他们带到，但是是不是在祷告里面经常把他们纪念在神面前？其实我在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是有祷告，我们这个每天我们愿意在主面前有祷告，但是呢，祷告的时候更多的可能纪念的是自己的事情，纪念的是孩子的事情，纪念的是，但是不是真是把这个主嫁给我们的这负担，把这些福音朋友的名字，像常常的、天天的，就是像保罗在这个圣经里所提到的这样纪念在主面前，这我觉得这恐怕是一个最大的亏欠。就像刚才弟兄姊妹交通的，其实最根本的就是缺乏从主来的爱。我们自己里面可能是被很多自己的事情所占据了，所以不是一个空的容器，让主的爱能够充满，甚至能够流露出来。我想可能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亏欠。那另外一个呢，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圣经的一经节，非常美，诗篇126篇，好不好？一起来读诗篇，诗篇126篇。我们把这126篇，我们全这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以前读到这个诗篇的时候，没有像今天我们从这个我们关心照顾福音朋友，来能够让福音朋友来亲近主，能够信主得救这角度来读的时候，真是另有一个特别的感动。那么这说到说将那些被掳的，其实我们这些福音朋友就是那被掳的，被那罪和死掳在黑暗国度里的，说带回西安的时候，西安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山，真是就是当他们信主的时候，就是被救到神的国，救到爱子的光明国度里面，好像真是就读到就是这个感动。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满口喜乐，当他们接受主，当他们 来愿意受尽归主的时候，我们就满口欢呼，满心喜乐，真是我们做梦的人一样。我们自己得救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是怎么样主就进入我们的心了。当真是我们服侍的福音朋友真是愿意相信归主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他们为什么就信了呢。我们看的时候一开始好像很刚硬，哎，突然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信了。我们就像做梦一样，因为什么？因为都是主的功，不是我们所做的。那么我们只有满口喜宴，满舌欢呼赞美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么真是愿意主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不住的来为这些福音朋友们来带到付上这些代价，求主使这些被掳的归回。那么后面这个后面这几节呢，也真是神给我们一个所有我们在主里有信心有盼望的愿意关心照顾福音朋友人一个最大的应许，他的应许呢也必定成就。那么这我们看在这后面说，后面两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壳滚回来。这我们都知道，在马太福音里说到这个庄稼成熟了，我们知道撒的那个种子就是主耶稣基督生命的种子。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跟亚基帕王说的时候，亚基帕王说你想劝一劝就让我信主吗？对不对？但是保罗说的是，无论是多劝少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的都要像我一样，都能够做主耶稣的门徒。传道书上说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我们做主的工，我们在这个为主来做工的时候，来传福音的时候，真是尽管在难处里面，我们可能是流泪撒种，但是必欢呼收割。
我觉得很感谢主哈，五年前我是福音朋友，被弟兄姊妹服侍，现在呢就是说我在关心照顾福音朋友的这个事上呢，就是主给我恩典，有一些学习和操练。当我在准备这个交通的时候哈，我就思想，我就实在是看见这一点点的服侍哈，都是主自己在做，是主自己的工作，所以我只是一个器皿。我觉得说主悦纳了我愿意来服侍他的心，所以他使用我这个器皿来祝福别人，所以我也要把主当得的荣耀归给主。那下面我就交通两点，第一点就是说为福音朋友祷告。其实我也不是很会祷告的人，我觉得在为福音朋友祷告的事上呢，就是很感谢主把一个姊妹带到我身边。那每星期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就是祷告，我实在是在他身上哈，就看见他为他周围的这些没有信主的朋友，这些福音朋友，他那么恳切的来祷告，基本上每一次他每一个人的名字他都提到，哎呀，真是给我一个就是说很得帮助。所以我也就开始学习来为这些福音朋友祷告。所以为有的时候呢，在一起我们为他们的得救祷告，也为他们生活上的难处祷告，也为他们工作的需要祷告。就是在各样的难处下吧，就是为他们祷告。那就好像这个提摩太这个书里面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主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进前端正
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主，我们为福音朋友祷告的时候是主悦纳我们的祷告，而且是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我觉得是主的恩典。然后就是说我觉得也要鼓励福音朋友他们自己祷告，因为他们自己祷告的时候哈，他们可以来经历神，他们可以来经历主，所以当他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主，他们的信心哈就比较坚定，他们就愿意来向主靠近。所以感谢主，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说到撒种的事情，那我就看了一下马太福音十三章哈，都基本上是在讲主耶稣撒种的比喻。那我仔细看的时候，我觉得说在第八节和二十三节这两个地方都说到两个比喻是一样的。他说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有六十倍，有三十倍的。我自己感觉说，首先是主预备了这些福音朋友的心，所以然后预备了他们，然后主给我恩典，我跟他们接触的时候，那我就觉得说我把自己所经历的所看到的主然后告诉他们，主自己就开始在他们里面来做工。所以这个撒好种的就是主自己，也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七节这里说到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好种就是天国之子。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主，所有的工作都不是我们做的，就像刚才姚弟兄说的，都是主自己做的，我们只是一个器皿，真的就是把神的恩典带出去。那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在服侍福音朋友的时候，确实也需要我们有的时候有付出，也有爱心，就像弟兄姊妹都交通说我们需要有爱心，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有的。我记得有一次在服侍一个朋友的时候，他有一个女儿放学以后没有人看，当时的时候我很热心，我就答应了，但是在服侍当中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很软弱，我几乎就要跟他说，我说对不起，那你拿走。但是后来主就给我一句话，主说不是不靠你，靠我。那我就说哎呀是啊主，今天不靠我，靠你。所以那我就再一次交在主手中，所以直到今天主还是给我恩典在服侍他，所以感谢主。就这些。
我想交通一点哈，在罗马书十二章哈，十五节啊，这我们经节都很熟，就不用翻了哈。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抚救卑微的人啊。我就做一个见证啊，我们都晓得，我们这根基，我们今天讲了很多都是爱啊，你照顾弟兄姊妹、福音朋友都是爱，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这个爱心的话，就跟主求啊，主会给啊。里面有一个我们可以试着去做哈、啊，就是求主让我们进入那福音朋友的啊他的那个光景里面，叫你能够啊在他的那个位置上去了解啊他的光景，进入他的感觉里面。我要做一个见证，这前一阵子一个弟兄带着他母亲来啊，他母亲在一个很深的这个沮丧里面，因为他觉得他丈夫死了是他的责任啊，误诊，然后丈夫就死了啊，所以他出不来，我们怎么传福音他就是出不来。我对这样的感觉我没有什么感觉，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出不来啊，这已经过世了，对不对？我们讲很多话都没有用，就像我们今天讲刚刚禅念弟兄交通的，我们讲了很多，可是都是空的，因为你进不入那个感觉。那天主就马上做了，我说 回到家里面，中午在公司里面，姊妹打电话来，说我们家会订到那个狗死了，我说怎么死了？姊妹就开始哭啊，他就不讲，我说怎么死了？他说我把他撞死了，这只狗，我女儿她没有多少朋友，所以那只狗是她最好的朋友。我姊妹她退倒车的时候，没有看见她就撞死了。这很难，因为，可以盯到她的感觉。如果死了就死了，对不对？死了就死了，最难是。